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上个周末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抗议当局将原定经邻水县的高铁改线遭到武力镇压，一些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逾60人被拘捕。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处理和平示威方法粗暴，不善沟通和疏导民众情绪，让原本和平的游行演变成重大公共事件。中国各地政府的经济发展决策是否建立在科学论证之上？是否考虑到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并给予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当局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观察人士进行讨论。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平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平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问陈奎德博士，就是这个邻水抗议的这个事件呢，就您所知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它之所以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呢，是不是最开始是受到当地政府的这个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呢？
我想据我所知道的情况，知道的国内的一些消息和看到的一些报道，看来呢这个是涉及到两个地区的利益冲突的问题。不过呢，就是说我想邻水这些群众提出的一些要求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本身它这里是和广安市这个发生的冲突，广安已经有了一条高铁线通到成都，而且有两条高速公路，而邻水是缺乏这方面的，而且这条路从那边达州过来到重庆的话，经过广安还要绕路100多公里，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从不管是从利益上，从合理科学论证的合理角度来看，原来那个计划要经过邻水的，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照顾到邻水这个地区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区的那个经济利益。它和重庆离得很近，如果这个高铁开通了的话，它和重庆就有了一个半小时之内的那个经济利益区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对邻水的经济发展来说有很大的作用。因此这样去啊，通过上层官员的密谋突然一下改变原来的这个路线，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发生这样的群众活动，不可能是大家是你传我我传你，很多都是通过社交的媒体，
对对对对，
发一个短信呐、微信呐、微博呀等等，大家知道了。而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说，当地政府实际上一开始是支持、默许甚至怂恿的这么一种态度。
发展成这么大的规模，我想恐怕是有这样，因为中共原来的镇压所谓的民间活动，它是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过去的话，所以说你很小规模的时候，它已经用了很大的警力来给你镇压了。但是现在这次发展这么大的3万多人，就是说30万人的规模，看来是和地区利益，而且地方的政府可能也有维护自己地方利益的这样一些冲动在里面，就是说可能是开始有一些纵容放纵啊这些情况，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自己的经济利益所在。
好，那么胡平先生，我想看看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到这样的这个规模？
我想呢，确实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是得到地方政府的怂恿，不过这个默许应该是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那至少当地的民众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诉求在地方官员中有很普遍的同情和共鸣，而且他们也能够估计到如果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不至于招来这个当局的这种强力镇压，所以这样就使得他另外他们在互相串联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受到来自这个政府的这个阻止。我想这个当局不一定有什么表示，只要他没有什么表示，这就足以这个使这次运动这个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且造成重大规模了。
那为什么就是说来分析一下这个政府为什么会突然的舍近求远，把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不惜绕行来把这个铁路修到广安呢？
那我想这里头很可能就是这个跟广安本身的这个利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广安本来也是个小县，但是因为是邓小平的故乡，所以这个各级领导都纷纷在那里做这个大搞政绩工程。尽管在此之前呢，广安本来就已经有一条这个通到达重庆的这个高铁，但是在这个在准备修建新的高铁的时候呢，大概他想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依然要求这个改线。那么相比之下嘛，广安市的这个话语权当然就大大的超过了邻水县，所以在这个争夺中，他就这个占了上风。这也是这个邻水县的民众，包括地方政府格外不满的这个主要原因。
嗯，陈贵德博士，我们看到四川省呢，在最近两天接连发表了三份的官方文件，把这个事件的性质就已经转变了。一开始说他这是人民群众对铁路建设的热情与期盼，现在变为一个聚众闹事事件。如果最初是一个和平事件的话，是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期待的话，那么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暴力冲突，不应该动用警力来去殴打，来去驱散这些人员。我们在照片上看的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啊，人民群众并不是开始就采取暴力的抗争行动，而是和平的请愿。那么为什么对他们施以暴力？有些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很多人被抓起来，据报道有60多人被拘捕。你认为当地政府以及警方处理这样的群众事件是不是非常的不得当？
那当然，我想他还是维持了过去这些年来一直所谓的周永康维稳体制下的一些惯常的做法，尤其是可能是上面也打了招呼了，这个事件不能搞大了，搞大了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是诸此类的。
嗯，
那么如果是有后面的招呼的话，他就用了过去的完全暴力性的维稳手段来进行镇压。这个东西我看，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说，换了周永康以后，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处理体制会稍微有些变化？看来完全是这个和换人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是维稳。
对，
就是说换汤不换药的这么一个
对啊，他这个是制度性的问题，不是说哪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胡斌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您怎么看？因为在中国呢，每年都有10几万起的这个群众事件，而且它的后果往往都比较这个暴力的这样一个结局呢？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状况？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暴力事件？而当局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来，就是说像他们想象的一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局势给平稳下去呢？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因为这些群体事件的爆发，当然多半就是由一些民众的一些具体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有时候是一些老百姓被警察打死啊，有的是因为征地拆迁的问题啊，也要就是因为修建一些这个可能会造成严重污染的这个工厂的问题啊，那么激起了当地的人民的这个同仇敌忾，那么因为这种情况呢，按照共产党官员自己的说法，那都是所谓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用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啊。但是呢，当民众采用一些比如说这个写信呢、上访啊这些办法的时候呢，那么当局是照例是理都不理，因此呢，这个迫于无奈呢，所以民众就采取了这个走上街头，这个进行这个大规模抗议的这种方式，但是因为这些问题它只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经济利益，它并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呢有时候它并不是当局并不是不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老百姓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起来闹一闹，不起来争一争，那你就吃亏就吃定了。反过来如果你闹一闹，你争一争呢，有可能还赢得一部分赢回一些利益，所以这就是其实他们就采取这么一些活动抗议活动。对政府来说呢，他一方面因为闹大了，政府也很难堪，这个事情在经过媒体曝光，那么至少脸上很不好看，作为地方官员来说呢，很可能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至少你升迁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另外呢，由于老百姓提出要求也相当的合理，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常常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呢，一官员他们担心的是，不光是地方官员，包括中央，他们都害怕的是民众上街成为一种常例， 如果有不满就可以上街游行，就可以抗议。那个中国共产党到处做了那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那不弄个这个等到大家都抗议起来了，所以他一定要避免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常例，一定要使这个起来抗争的人呢尝一些苦头，所以往往就采取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总是对带头的人呢或者其中某些人呢就加以严惩，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蔓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事件，尽管最初都是一种和平的抗议、和平的表达愿望，最后当局一定要采取武力手段，因为他怕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个民众获得了这种示威抗议的自由。那么，所以这就跟我们一般人心里就完全相反，因为本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简单。那么在现在时候，民众有很多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以从而呢和政府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但是政府担心的就是民众有了这些把这些这个表达手段当成一种合法的一种正当的被当局所认可的手段，所以他每次都是就是一方面就不得不接受民众的一些要求，但与此同时呢他最后一定要采取打压，以免呢别人都来群起效仿。
是陈奎德先生，我们通过这个事件来看看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政府总要做出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还有其他方面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国家基本上是非常民主的，非常透明的。
是
比如讲一个地方要建一条铁路，就拿我们维吉尼亚建一个铁路来说，它要经过十几年的论证，
对，
然后公众的辩论，然后举行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最后确定方案，然后加以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美国很少看到由于拆一个房子、建一个铁路或者建一个发电厂来引起群众的这种抗议活动，更不会发生暴力的抗议活动。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事故、这样的事情却屡出不鲜呢？
我想这当然就涉及到基本的制度问题，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表达自己这个地方利益的这个平台，也没有一个机制，例如民主机制，这是很重。你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完全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种命令式的机制，所以它没有这样一个，同时它也是不透明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各个地方它有相当高度的自治权，它自己的这个利益和其他地方利益，大家互相之间，他们自己的利益，它有专门的委员会也好，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同时来解决和其他的和自己利益有关系或者有冲突的其他的镇啊或者市啊或者州啊这些来进行谈判，来进行交流。而这个自治权是相当高度的自治权的，例如大家知道美国的州权是非常的大的州权，那各个地方的 county 也好或者 country 也好county 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划分的非常非常明确的，然后我的权利在哪里，你上面是不能侵犯我这个权利，我这个权利就是我的，然后我们这个权利如果是你要侵犯的话，我们谈你是不是拿多少钱来交换或者怎么样，而且这个建铁路也好，什么使人出钱，怎么样路都是非常的清楚的，权利利益界限的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在中国没有，它是完全是由中央这样一步步的那个串下来的，和地方的大家的利益表达没有交接，没有关系。我临水的这个国民，我临水的市民，我们这些人的利益没有表达的机制，没有这个上去影响到决策部门的这样一个通道，这个当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么总之就是上下只有一个鼻孔在出气。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重庆的华先生，你好。
你好。
你
是美国谁吗？
是的，请讲。
那个修铁路啊，那个事情呢、这个根本就是你是你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现在大家都是往拆迁了，拆了大家都好多点房子啊，多点赌场啊，都想多点利益啊，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呀大家呀，根本就不是那个回事，根本就是为了拆迁多还我的房子，我多好出租， 多好，多得国家的主权。
明白您的意思。好，谢谢。谢谢重庆的华先生。华先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老百姓都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那么，我想请胡平来回应一下，就是老百姓追逐自己的利益，这个究竟有没有错？
嗯。这是个非常简单，老百姓当然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它不是一句空话，它并不是在这个每个民众的利益之外之上的一个东西。当然有时候一些地方的利益会和另外一些地方的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有时候呢从全局来看，对大多数人有好处的东西，对一些少数人未必有好处。但这个并不构成你就可以就无视别人利益的这种诉求，哪怕别人只是少数。所以这里呢，我们谈到这个需要一种民主机制，那就是需要各个方面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种谈判啊、博弈啊，最后达成一种比较这个更合理的一个结果。那么中国的问题呢，就是它就是没有这种像刚才陈贵德先生谈到的一样，缺少这么一种机制和一种表达的平台，所以往往呢，它不可避免的就造成了就是向权贵方面的这个倾斜，向这个强势集团方面的一种倾斜，因而呢，导致了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临时抗议活动一类层出不穷的抗议活动。
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其实刚才重庆的华人提出就是说，关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这个平衡问题，就您觉得应该怎么这个平衡？在西方世界，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西方世界，它这个平衡大概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这个几年一度的这种的、开放的选举。另外呢，在平常他又有个充分的这个言论的这个表达的自由，媒体表达的自由。另外呢，也包括民众他们一些街头活动。换句话说呢，这个当不同的一个社会中间，他的民众他们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中间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种种的一些冲突。而那所谓公共利益，所谓国家利益，他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互相撞击。互相这个磨合过程中才产生的，这是一个我们在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一个情况。
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伯伯，你是你妈主任，你好啊。
啊，你好。
河北省献县的。
嗯。
哎，你好，你好。我是说这个历史这个事啊，俺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
嗯，
一点都没听说，这个官方媒体啊根本都没报道。我就是向你们反映一个俺们这个本地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哎呀，你们是不知道了，白天他们共产党来这个来检查来，晚上这照样开火，哎，不闹得咱们这是乌烟瘴气呀。行了，我就说这些个，你们有机会上河北省县县来
好的
调查来。
好，谢谢河北乡县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的理解啊，毛泽东呢，他是用这个秦始皇加斯大林的那个暴政来统治。这个邓小平呢，则用的是希特勒的方式，把军队直接就开上了长安街杀学生。江泽民则是开放了全党全国的贪污。大家搞钱，胡锦涛是胡说八道，用周永康的暴力维稳。现在轮到习大帝了，习近平大帝，现在是个空白，究竟怎么做？我觉着谁也看不清楚，我也看不清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胡平先生，我想请你来评论一下，在西方呢，有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它的公共治理都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因为它本身缺乏任何的威信和执行力，特别是政府官员、中共官员的腐败，让他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已经彻底的失去了这种民众的基础、民意的基础，以及他们执行这个公务的能力。你是不是这么样看待？
我想当然谈到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管制能力，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固然就有前面你提到的种种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的目前它这种统治的能力又是特别的强，超强，因为它可以罔顾民意。它这两方面恰好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 它是互补的，不是互相矛盾的。就是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不顾民意，所以它才表现出特别有效率，特别快。你看这么些年来，中国很多那个基础设施的这种的新建啊，各个方面都看出这么一个情况。但同样呢，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些做法它罔顾民意，因此呢，这个引起民众这个强烈的不满。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民众不满的没有表达的渠道，我们看到的群体事件实际上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民众他们哪一天他们发现他们上街游行不再有太大的危险，那么你可以看到那恐怕中国就是遍地都是这个示威抗议。那就不仅仅是一个临时问题，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恐怕中国这个几十年的改革所累积起来的这个政府对民众利益的侵犯，那都会引起人们的这种抗议。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他因为在这条错误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有个这个极度难返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出现像林水下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当局总是采取这个过去的一种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在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但与此同时呢，一定要对运动本身加以打压，以免这种情况成这个蔓延。
陈国德先生，我们在中国呢，实际上有这咨询和监察的制度，那就是除了党的这个制度以外，有人大，有各级人大，各级政协。那么各级人大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民意的监督机构，它可以防止政府做出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决定，也可以监督政府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政协是一样，政协是一种建言，是提出意见、提出咨询的。实际上在中国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是不是这样？
任何作用，基本上它不是说所谓老百姓的代言人，它基本上是官方的所谓的中共的一统之下的他们的代言人，所以说他当然不可能请代言民众的人。不过这件事情我想题外说一句话，说一点稍微差别，就是说虽然现在中国的群体事件非常之多，每年有10万多，尽管是镇压的很厉害，但是发展成陵水这么大规模的还是比较罕见的。这么大规模就完成上街，而且这里就涉及到还是有各个地区还有不同的，我就是不平衡的。我和胡平先生都在四川待过，我在重庆长时间住过，胡平先生在成都住。大家知道重庆成都在巴蜀这个地区，它是有一种我们当时的感觉，包括在文革的时候这么高的压力下，感觉天高皇帝远，底下还是有相当的自然空间，这民风还是相当的彪悍的，而且比较敢说话的，敢做事情的，有遇见不平敢于出面闹事的。所以说就民风也特别是巴川东，还有重庆这边，它和成都比较肥沃的比较富裕的地区还有点差别，就是这边的民风更加彪悍一些，就是说比较的更加的，这很多人我注意到网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涉及到巴蜀之间巴和蜀两个之间的不同的区域文化的差别，也包括了这个重庆这一带的那个民风。你要知道这是被称为保路运动，大家知道清朝灭亡和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是相当大的关系，而且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火线。所以我注意，我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四川在将来，包括这次被称为保路运动，它可能还会扮演某种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四川的魏先生，时间不多，请简短，魏先生。
啊，你好。
掉线了。重庆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说我们那个中国重庆南川区这个地方那个残联呐，他对我们这些残疾人呐、他没有照顾啊，他一年收取那些残保金啊，他们都拿去贪污了，不是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政府这个残联呢，很坏呀。
他是一名
残疾人，他残联没起作用，就是。
好，那么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王先生，你在线上吗？ 好，王先生也掉线了。那么我想问问陈奎德先生，就是说从这个临水的这个事件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他的决策过程之中，老百姓显然是没有发声
的
机会，而且在他的这个行政的阶梯上呢，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么你是我的上司，我只能附和迎合你啊。那么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呢，这个西方制度，像美国的制度是怎么样保证老百姓的参与，还有他的这个议会国会呢是怎么样起作用的？
这个当然话就很话题很大了。我这里要主要特别强调是，这里像类似于像临水这种事件，涉及到各个地区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它实际上和地方自治，就地方有高度的自治权，例如临水市或者临水县或者是广安，它有当地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例如或者是包括市长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执行委员会民意代表，有相当大的关系来保障自己地区的利益，而不是说服从从中央从北京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利益，这里有非常大的关系。如何让地区的民意的通过民意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反映自己的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中国的制度上的最大的缺憾之一。嗯，
好的，临水保路冲突是否凸显中国公共治理机制瘫痪呢？